好，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开始新一课啊，《使徒行传》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用恩典赐给我们的话语。你在地上借着使徒啊，在地上的作为，让我们能够学习你做事的原则和你自己如何来使用保罗，来如何使用我们。愿主能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学习，能够在地上啊，学到我们当学的啊属灵的原则，在侍奉你跟随你的路上，在主面前能够合你的心意，也在你面前来蒙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使徒行传23章的第12节开始啊，新的一课。那在12节之前，11节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转折的新闻。11节呢这里说，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那这一句上帝对保罗说的话非常重要，因为这句话呢直接指向了上帝的应许在罗马。那在罗马做见证之前所有的过程，上帝呢都让保罗你要放心。放心这个词呢，中文的翻译成放心哈，如果按对原文呢，比较靠近就是你要坚强，你要勇敢，是一句鼓励的话。那在这段话呢以后呢，开始保罗经历所有的这个上帝给他的差遣，这个里面我稍微讲一点点，为什么上帝在11节，或者说在保罗应对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公会对他的审判以后才讲这句话。那我们在前面讲的时候，我们知道呢，保罗去耶路撒冷之前就有先知预言呢，他到耶路撒冷会遭灾难，会被捆锁啊。雅加布说会被捆锁。那个时候上帝为什么没有跟保罗说，你将来呢会在罗马给我做见证？那保罗他自己也说呢，他也知道呢，圣灵开启他会有捆锁和痛苦呢等着他。那为什么到这里上帝才告诉他？为什么不一下子就告诉他将来的罗马的情况？那保罗到了罗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岂不是更加的安心吗？反正上帝会让我去罗马啊，在耶路撒冷也不会遇到多大的问题。那这个是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呢？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是既有个体性也有阶段性。那个体性的就讲到对每一个属神的信徒，上帝他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是按着那个信徒本身的特点，比如说保罗，比如说我们啊，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啊。所以属灵的这个原则是一样，但是应用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那都是上帝的带领，那不一定说啊，谁的带领就会更好，谁的更不好，不是这样子哈，有个体性。那另外从个体本身也有阶段性，你作为一个个人，你在被上帝带领的过程当中你有阶段性。那为什么会有阶段性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阶段，我们会有从婴孩到少年人到长大成人。那如果在婴孩的阶段就不能用少年人，更不能用长大成人的方式来带我们走不了那么快，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那么深，所以上帝会用婴孩阶段比较浅的道理，比较容易的路带领我们，到少年阶段就开始加强一些的难度，我们会经历一些的困难，然后一直到长大成人就被上帝更多的使用。那这是阶段性的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呢，就算我们灵性长大成人了，我们仍然还有阶段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属灵成熟的人我们的灵命也是有限的，所以上帝也需要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那在这个带领过程的当中，上帝既有带领，又有他事工的推动，又有我们自己生命过程当中被神不断的塑造，这过程有的。所以在我们做每一个决定，虽然我们经过祷告，虽然我们经过等待，我们觉得这一步是上帝的带领，当我们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是完美的。 这一步跨出去以后，我们回头看，我们很多的地方可能有很缺陷，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失误。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被上帝阶段性的带领，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带领以后我们会反思。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在上帝带领当中不断的成长。那这个部分有一点点复杂哈，我把这个原则告诉大家，就是说有这一个带领的方式。那为什么这一段11节上帝跟保罗这样说，然后呢从11节开始以后呢，就开始了上帝这一句应许的实现。从11节结束以后，都从12节开始一直到28章的结尾，都是上帝应许的实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几个要素呢，请大家留意，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看。第一个，最上面的上帝，他在掌管什么？他在一路在掌管。然后呢，在上帝掌管的下面有三个角色，一个角色是保罗，也可以说是我们啊，如果我们是跟随主的人。第二个角色是犹太人祭司长，是宗教领袖，或者叫做宗教逼迫，或者叫做教内的问题。那第三个因素呢，是外邦，外邦的权柄，外邦的政权，外邦的政治势力。那这三个要素呢，都在上帝全人的掌管带领下面向前走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上帝会使用保罗，上帝会让我们看到这个宗教或者说信仰偏差所产生的问题，我们成为我们的警醒。上帝也会让我们在外邦的这个反应当中看到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应当持守的原则。那这个原则呢，是保罗他自己一直持守的。然后呢，在这个原则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传神的道。所以在保罗他这个过程的当中，虽然似乎和保罗之前在小亚细亚啊，在马其顿宣教的时候有不太一样，那时候就是宣教，到处去传福音建立教会。那这个呢，好像被抓了，好像是在一个很困难的试图可以幸免遇难的这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宣教这个事情并没有改变，那只不过这个方式呢是非常的不同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这些所有的事件的当中，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些的事情，我们在事件当中才能够学到非常重要的宝贵的原则。那我再次说，在地上的保罗传道的，犹太人祭司长，宗教的领袖，或者说宗教错误的传体，然后第三个是外邦。那这三个要素，三个因素的里面，在上面看到上帝的作为，怎么实现上帝的作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学到非常重要的原则。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哈，有这几个要素以后，我们再看这个经文。从12节开始，这里面讲保罗在前面已经被关在这个营楼里了，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誓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祭司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誓，若不杀扫罗就不吃什么。那这个里面呢，就出现一个问题，犹太人同谋起誓。那这个词呢，在基督信仰的当中呢，我们经常强调一个词叫做合一。基督信仰当中的合一不是同谋，请大家留意啊，我再次强调这个词，在基督徒信仰当中的合一不是同谋。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区别？我们在信仰当中的合一，我们和信徒之间，教会和教会之间，不同国家的教会之间，我们是要追求合一的，因为在信仰当中我们同一位神，同一位主啊，我们是要追求合一。但是呢，信仰的合一不是同谋，在哪里呢？合一是按照神的旨意，它的本质是良善的，本质是不违背上帝的教导的，这个叫做合一。然后在合一的当中，按照神的旨意，在他教导的里面跟随神侍奉神。同谋是什么？ 同谋的话好像是一个宗教的一个联合，但是呢它这里面的核心不是良善的，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是他们同谋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旨意，是作恶的。那这个里面呢，在这个概念的当中，我特别要提醒我们华人信徒，我们经常讲的合一合一啊，为了合一就不要吵了，为了合一不要争，你千万要留意这句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当那些人传说你要外邦人行割礼，你们才能够得救，保罗巴拿巴不会跟他们合一的，保罗巴拿巴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所以呢，合一和同谋是完全两个概念，请大家留意啊，我们当说我们跟人合一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本着神的旨意，神的圣经的真理和良善作为合一，还是说大家合在一起同谋，我们得着我们的利益，我们得着我们的势力，那个本质是恶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辨。那一群人聚在一起，换句话说，我再从另外一角，一群信徒聚在一起，到底是合一还是同谋，你要看清楚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当他们同谋的时候，他们一起起誓，是吧？好像在信仰当中哦，这都是信上帝的，都是选民。他们做什么？杀保罗。那他们为什么杀保罗？因为保罗和他们不一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保罗有没有违背律法？他们所说的旧约的律法没有。按照旧约的律法，保罗该不该杀掉？不应该的。前面保罗已经说过了，按照律法你们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跟大祭司说，你在坐在神位置上，你却违背律法，你吩咐人打我。他们现在不但要打保罗，而且还要杀他。所以同谋呢，一定会违背圣经的。换句话说，违背圣经会产生同谋。在这个时代呢，有非常多的所谓教会的团体，有非常多好像啊各个宗派的所谓的联合，请大家留意，你这个团体，你这个联合到底是合一还是同谋，要看你是否违背圣经的真理，要看你是否产生的这个结果是行善，是善的这个反应还是恶的反应。那这是一个部分，同谋杀保罗，这是违背圣经的。然后呢，这些人呢，这样同心起誓人有40多人，他们说什么呢？如果杀不了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是什么意思啊？要饿死，要渴死，是发下毒誓。那这个里面呢，大家看到哈，有另外一个点，我为着信奉侍奉主的缘故大发热心，还是我陷入了宗教的狂热？那这两样的看起来和一般的常态都有不同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呢，我为主大发热心，我为了主的缘故我什么都不顾哈。是的，殉道也可以，但是呢，我为主的缘故发热心和陷入宗教的狂热有非常大的不同。再次回到那个原则，为主大发热心有两个因素，一个是不违背圣经，按照神的旨意；第二，它产生的是良善，它对人是有益处的。为主大发热心是不顾自己的益处，我传福音给别人，我爱别人，让别人在福音上得益处。那宗教狂热是什么？是被这个宗教激动以后产生恶行。这40人要干嘛？他们要杀保罗的，他们要做杀手的。那这个不是圣徒应当有的，请大家留意啊。在我们现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任何一个宗教团体，任何一个教会，他如果所说的，他为了信仰的缘故，他如果是作恶，他如果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他去害人去杀人的话，这个绝对是错的，绝对是宗教狂热，那个不是为主大发热心。那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在国内又开始这个起头的这个东方闪电呢，又开始了啊。那个这个东方闪电绝对是邪教的啊。那现在他们到海外叫全能神的，那他们是干嘛呢？他们说他们为信仰发热心， 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那里面的有点姿色的姊妹会出来勾引其他教会的负责的弟兄，这个是作恶，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然后用这种奸淫的这一个证据就掳掠了其他教会的弟兄，让他们不得不随从他们，和他们勾成一团，这个叫做同谋，这个不叫做合一的。那东方闪电现在又开始起头了，疫情过了以后他们又开始起头了，请大家特别留意啊，这个邪教他们在国内在海外都开始非常大的这样子来做事情，这是末日所兴起一个邪教来攻击基督信仰的。那他们是作恶的，他们用色情的，用奸淫，用胁迫的方式，这个里面的本质是恶的，这不是良善的。好，真正对主发的热心，你出来的是良善，是圣洁的。那从宗教狂热出来，从邪教出来的是邪恶的，是污秽的。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分辨啊，请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然后我们在这当中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做。OK， 好。好，我们在这里面往后看哈，所以这40多人他们要干这种事情。第15节，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假作要详细考察他的事，我们已经预备好了，不等他到跟前就杀他。他们在路上就要把保罗杀掉，和公会和这些祭司长他们一起同谋。所以这当中都是诡计的。我再次说哈，我们基督徒要有神给我们的智慧。耶稣说的，我们灵巧要像蛇，血良要像鸽子，是说什么呢？我们本质是良善的，但并不是愚蠢。我们要有智慧，但是呢，那绝对不是恶谋，行恶所产生的恶谋。那这种情况呢，是非常普遍的，在社会都是恶谋基本上充斥的。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在信仰上建立，我们也会陷入到恶谋的里面，一样会有恶谋的。那问题，你做的事情是建立别人还是伤害别人？所以这个呢，恶谋呢会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开始行诡计，这里面很多的谎言，你骗千夫长啊，撒谎。请大家留意啊，在信仰的当中，谎言是非常可怕的，你不能撒谎的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要点在这个当中。那当他们在撒谎的时候，当他们故意说谎话的时候，本身就证明他是恶的，那他绝对不是从神来的。 OK， 我们这样就了解哈，要了解的信仰内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到15节，保罗的外甥听见他们设下埋伏，就来到营楼告诉保罗。那这里面有个转折点，保罗的外甥听见了。那保罗的外甥怎么会听见呢？很偶然吗？我给大家说，你往上看，在三个地上的事情，保罗教内教外啊，外邦环境，然后往上看，看到上帝，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掌管的。所以保罗的外甥他听见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偶然，如果没有听见保罗就死定了，不是的，保罗一定不会死的。上帝呢，他已经在掌管这个事情，在这个时候让保罗外甥听见。保罗外甥他自己未必知道是上帝让他听见，我们很多时候不一定知道上帝会做这个事情，但上帝一定会做的。我再次说，在基督徒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没有什么的偶然性，没有什么运气，没有这个成分，都是必然性。上帝他绝对的掌管每一件事情，尽管我们不知道每一件事情到底如何发生，那我们知道上帝绝对在掌管，让他这样发生的。 OK， 然后产生这个结果。他晚上听见以后呢，就到营楼告诉保罗，保罗请了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着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于是呢，把他领去见了千夫长，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被囚的保罗，请我到你这里来，求我领着少年来见你，他有事要告诉你。那保罗的外甥呢，就见了保罗，保罗让他找百夫长，百夫长带他去见千夫长。那这个时候呢，保罗用的是什么？保罗用的是智慧。保罗所做的事情呢，他知道他在外邦的压制的下面，他也知道呢， 外邦的这个体系是上帝设定的地上的权柄，上帝会用这个权柄做上帝的事情。那为什么保罗后来在教导包括彼得说我们要顺服掌权的，他们呢是赏善罚恶的，有这个功能。那掌权的未必是百分之百的赏善罚恶啊，他们本身自己也是恶的，但是呢他有这个功能，上帝会让他这个功能呢在地上有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可以维持这个平衡，在让我们在地上呢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可以侍奉神的。所以保罗这次做这个事情呢是智慧不是诡计。我再次说智慧和诡计的区别是什么，保罗做这个事情没有去害别人，保罗做这个事情是合乎上帝的教导的，保罗没有因此这个违背自己的良心，都没有的哈。所以这是一个要点在这里。好，那千夫长呢就拉着他的手说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呢，他就把他犹太人的这个事情都告诉了千夫长了，我这个就不都读了哈。然后我们看后面22节，于是千夫长打发少年人走，吩咐他说不要告诉你将这事报给我了啊。那为什么千夫长会保护保罗呢？因为前面讲过保罗说呢他是罗马人，那罗马人如果没有被定罪的话被杀的话呢，千夫长他有担不起来的责任，所以上帝在外邦的体系当中也设置了这个责任的这个体系，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做外邦人的官呢他也要负他的责任，所以保罗是用智慧呢和外邦人这样互动的，这是智慧，这个和那个前面的用恶谋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啊，这么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在接触外邦的政府外邦的政权外邦的官员，我们自己也要学习这个原则啊。那怎么样来分辨，怎么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对应啊，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啊。那第23节开始，那这个里面呢千夫长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为什么叫很大的事情呢，他要派人呢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在耶路撒冷比较危险，送到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当时的犹大的一个驻防城，很多罗马兵在那边，巡抚呢也住在那个地方，所以犹太人想在那边再动乱呢是很难的，然后那边也有巡抚呢做官可以做审问，所以他做这个事情。那千夫长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叫了两个百夫长来，两个百夫长预备步兵200，马兵70，长枪手200，一共470个兵，有长枪手有马兵有步兵，保护一个保罗。那这件事情大家要看到什么呢，当上帝要保护属他的人，他会用外邦的这个力量来保护保罗，外邦人未必知道这是从上帝来，可能他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上帝却可以用外邦的这个力量保护保罗。这470个兵，犹太人那40个人没有用的啊，一点用都没有，没有办法杀保罗，所以上帝用他非常奇妙的方式，我说我们一定要向上看，上帝用这种方式来保护真正属他的人。那一个真正侍奉神属神的人呢，我们要看到上帝对我们的保护和保守，绝对到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真正伤害到上帝要保护的人。我们看起来好像上帝没有差派天使啊，没有差派好像大军来保护，上帝会用的，外邦的政府上帝说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那个剑要出来要拿出来保护属神的百姓，上帝是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好，然后呢他说今夜亥初往该撒利亚去，是晚上9点出发哈，所以这个力度大，也非常快哈，半夜9点出发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保护。然后第24节也要预备牲口叫保罗骑上护送到巡抚那里去，所以保罗是骑着牲口的。 啊，那步兵呢有200个步兵，他们是用走路的，那保罗呢是骑着牲口的，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啊。所以上帝呢会用他非常奇妙的方式，在外邦的环境的里面保护属他的侍奉的人啊，这是奇妙的。25节，千夫长又写了文书，大略说格老丢、吕西亚啊，这是他的名字，请巡抚菲利斯啊，这个是当时的巡抚大人的安，这人被犹太人拿住，将要杀害。我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因要知道他们告他的缘故，就带他下到他们的公会去，便查知他被告是因为他们律法辩论，并没有什么该死该绑的罪。后来有人把他要害他的计谋告诉我，我就立刻解他到你那里去，又吩咐告他的人在你面前告他。那这个千夫长做得非常好啊，他的职分呢啊，完全的这个行使了他的职分啊。这里面有小小的一点点的东西在哪里呢？他给自己呢加添了很多的调料，美化他的行为。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他得知他是罗马人，就带兵丁下去救他。那这是刚好相反的哈，他不知道他是罗马人，他就知道动乱了，他就把他抓了。抓了以后，还得捆上要鞭打他，他已经违背了罗马人的条例，所以当时的兵丁都害怕了。后来他知道他罗马人，他就赶快把他解开，这个是事情的缘由。但是呢，千夫长呢，把他自己说得非常高大上，这个也是外邦人的特点。一方面他会尽他的职分，另一方面呢，这里面有他的虚假啊，这个是允许的啊，啊，这个保罗没有必要这个去说任何事。所以我们和外邦人的互动，我们要知道的，外邦的这些的官员，他们做事情的，这是他们的常态，是特点，我们了解就可以了哈。信主的人，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要诚实的面对。但对于不信主的人，有一个限度在这里啊。好，后面呢31节，于是兵丁照所吩咐的，将保罗带到安提帕啊，安提帕底，到了那个罗马的那个凯撒利亚的一个地方。第二天让马兵护送，他们就回营楼去。马兵来到凯撒利亚啊，先到一个地方，然后马兵70个马兵再送他过去啊，已经离开了那个危险的地方，来到凯撒利亚，把文书呈给巡抚，便叫保罗站在他面前。巡抚看了文书，问保罗是哪省的人，既晓得他是基利家人啊，基利家，保罗在大树，他生在大树，但是他那个城呢是属于这个省啊，当时罗马城是每个省每个省管理的，那这个省呢也是归这个菲利斯管的啊，所以他留在这边啊。后面有个小细节呢，就说呢，等告你的人来到，我要细听你的事，便吩咐人把他守在西律的衙门里。保罗没有下来监牢，在当时的那个监牢是非常苦的，非常可怕的，那他把他放在西律的衙门，那这个是当时西律呢所建的一个行宫，是他自己住的。那后来罗马驻防兵来了以后呢，罗马的官也住在这个里面，那他就把他关在官府的里面，条件是相当好的一个地方啊。那也许有人说，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他受过苦啊，坐牢，那到这里呢虽然被抓，但是呢却有良好的待遇。所以你看到呢，跟随上帝的人并不是一直要受苦的啊，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神的带领下面，我们该受苦就受苦，该不受苦就不受苦啊，不一定一定要受苦的。所以神对他所带领的人，他使用他们，会让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受苦，神也会给他们很多很好的啊一个看护，这个都是神的作为。 OK， 好，我们看24章。那24章呢就有一个控告的这个过程，那在这个控告的过程的里面呢，我们要看到几个要点。我们再次说三个因素哈，保罗自己，那保罗自己和福音一直是连在一起的。第二，那些宗教领袖或叫做错误的宗教团体有权柄的。第三，外邦。好，我们来看哈。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帖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 那在这个里面呢，我讲背景啊，那个帖土罗便是他是一个什么人呢？帖土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罗马的名字，那他应当是外邦人。什么叫做便是呢？在当时罗马呢，他每个省都有我们现在叫做律师啊，那个时候不叫做律师，因为现在的律师呢有一些政府给的权柄，你可以和法官呢实现申辩。那个时候的辩士呢并没有权柄，但是好像律师一样，为什么呢？他非常熟悉罗马的法律，然后呢他在罗马法律的基础上来辩论的时候呢，会对他辩论的一方有帮助，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所以辩士，那犹太祭司长和那些长老，他们控告保罗说保罗违背信仰，他们却把帖土罗罗马人的辩士一起带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同谋，叫做恶谋。同谋恶谋是没有原则的，他们是不择手段的，他们号称是为了信仰，甚至是违背信仰，所有的手段全用的，诬告各种的手段，这个全部都用，外邦的这些的手段全用的。所以当初耶稣被杀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要看啊，一个真正的纯正的信仰全这个群体，包括信徒，你所做的事情是否纯正，是否良善，还是你到外邦和外邦人一样不择手段，那你这是有问题啊。你本身做的是恶的，你不可能行到善的里面，这不可能的。OK， 所以他们呢用外邦的这种的辨识来帮助他们来告保罗啊，这是他们做的事情。然后保罗被提下来，帖土罗就告他啊，讲了一大堆的好话啊，这是辨识啊，这我就不一一读了。那告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的话告完以后呢，在第五节的里面他给他定罪名，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犹太人生乱的。那这个呢似乎还有一点联系，后面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那这个就是乱讲。前面呢他说鼓动呢，从他的角度他可以这样说，但是呢到后面这个部分就不准确了，他说呢是拿撒勒教党一个头目。第六呢，连圣殿也想要污秽，那这些的罪名呢是添加的。他前面呢放一点点的事实，后面把谎言放进来，然后呢形成一个控告，那让人呢在一个好像事实的基础上来接受后面的谎言，这是人的诡诈。那在教内也会有这种情况的啊，你在教内里面你被攻击的时候，人家会给你讲一点事实，后面加上谎言，然后从一件事情出去用那个事实勾引你相信他的谎言，这个是一样的。撒旦也是这样子，对吧？蛇在伊甸园里诱惑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嘛，神岂是真说。所以行恶呢，这个都是差不多的啊，把对错的给你混在一起，然后呢让你接受错的部分啊，一样的啊。这种诋毁这种手段呢啊，既邪恶又厉害，也容易一眼就看穿，也没多大意思啊，在上帝面前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但是人会做这个事，因为对他来说是有效的。好，这是这个部分。第八节，你自己问究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然后第九节，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一起做假见证。所以违背信仰的这些人，一个不择手段，一个一起同恶谋，一个给人家编织罪名，用真和假混在一起编织罪名，最后一起做假见证。那这是一个恶的一个群体，虽然他口里面号称代表宗教，口里面号称他宗教势力很大，但是是一个恶的群体啊，这是一个情况啊。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请大家特别要留意了，我们信主的，我们有教会，我们有信仰的群体，你千万要留意啊，这个群体到底是圣洁的，是干净的，还是恶的，还是污秽的，你要把它看清楚，否则在上帝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啊。好，后面第十节开始呢，一直到21节是保罗呢为自己分辨。 那在保罗的分辨的里面呢，有几个要点大家要看的哈。保罗呢在这个当中呢，他是讲事实，这是第一样。第二呢，保罗讲见证。第三，保罗在这个当中没有危害别人。那最后，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离开福音这个核心，那这是保罗的见证。所以在任何环境的里面，在遭受逼迫的时候，保罗仍然在见证福音，这个是信徒应当有的。那为什么？并不是保罗啊，好像我们所说的他是不是非常的勇敢呢？这个是有的因素，核心因素在23章的第11节，上帝跟他说：“你必定到罗马给我做见证。”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可以为主做见证，继续讲福音，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是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哈，不是高举人的。好，第十节呢，巡抚呢点头叫保罗说话，那他就说，因为在当时罗马政府的里面呢，对罗马的这个公民呢，他有一个申诉权。那这个公开的申诉权呢，也是对人的一个基本的保护。上帝用这个申诉权，他如果没有这个申诉权，他政府也存立不了。所以他政府必须要有的啊，在西方的民主社会，他没有一个公开的申诉权，这个政府存在不了，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让民众看起来他是公正的，所以政府存立得住。那民主社会是这样的，那他未必是百分之百都对，但是呢，至少给他一个申诉呢，可以保持一个基本的公益的平衡啊，这个是一个政府的结构神用的。那保罗呢就开始叙述他的情况啊，他说我乐意为自己分诉啊，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到礼拜到今天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第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不能对你证实了。首先保罗讲事实，一个真正属神的人是站在事实的面前讲事实的啊，一个真正见证主的人是在事实的面前陈述事实的，不是巧舌如簧用自己的舌头来扭曲事实，这个是前面法利赛人祭司长做的事情。真正属神的人是站在事实的面前讲事实啊，我坦诚的讲事实，我不做其他口舌的这种的诡计的啊，诡诈的说法，不做这个事。那第二样呢，14节，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一切所记载的。那这是讲到神，保罗并没有违背他们所说的那个信仰啊，这是第二样信仰的核心。第15节，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这是保罗申诉的另外一个要点，叫做长存无亏的良心。这句话是相当有力量的。前面讲过，当保罗在大祭司面前说我是存着无愧的良心，他们打他的脸。无愧的良心，请大家留意，我们面对任何人，当我们讲到无愧良心的时候，这四个字都有相当大的力量，对不信神的人也有一个良心的一个力量的。因为人的良心在上帝把人灭到地狱之前，在地上的时间都有功能的。所以当保罗讲良心，讲事实，讲良心的时候，是有相当的力度的。我们本着良心做事情，那这个不是世俗的假的拍着良心哈，是真正信主的人本着良心说话，那这个力量呢，你信主了才知道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是有力度的啊。那讲他的事实，讲福音的道，讲个人的良心。好，第17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有告我的事，啊，唯有几个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 就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那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面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可以说明。那保罗说他们完全是诬告，没有任何的事实，都是诬告的。那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你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所以保罗最后还落足到福音这一点，他是传道传福音的，在受审的时候，在宗教势力的压迫，在外邦的这个权柄的下面，他仍然在传福音，这是保罗。 OK， 那也是神给他的力量。好，后面菲利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他为什么详细晓得呢？后面讲到他的太太是犹太人， OK， 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那菲利斯呢，他知道保罗是无辜的，他听了他这样的所有的辩论以后呢，确实保罗讲的是事实，他从良心来的，他确实传对人有益处的道。当他讲到死人复活的道理，菲利斯也知道这个道理对他也是有益处，对大家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前面呢，祭司长在害人，在害保罗，保罗在这里面是对人有益处。那这是信主和不信主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也是一个你在真理当中和在错谬当中非常大的区别。所以在使徒行传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一个坚守神道的如何面对偏离信仰的信仰的所谓的信仰团体，那如何在外邦的这个环境当中继续能够传讲主的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原则。好，24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西拉啊，前面讲过了哈，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要听他讲论基督耶稣的道。这个巡抚想听福音的，那应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太太影响他。我一直讲犹太人呢，他们从生下来就知道人有永恒的，知道的人活在地上有原将来永恒的审判的，他知道的。所以呢，菲利斯呢，他要听福音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知道呢，应当有一个永恒的去处，但是不知道我到底去哪里。那这是所有人的常态哈，我们都有的，菲利斯也有，做任何的官，做到巡抚同样都有的哈。我们现在可能在社会上面对很多的大官啊，很多的高官，他们在人性上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社会当中他坐到那个位置而已，从人性上没有什么区别的啊。所以他们就经常开玩笑说，在北京公园里面你去看那些晨练的老头老太太，很多都是高官的，你退了休以后你就是个老头老太，没什么区别，世上给你这些高位就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地上一个职位而已，对你人来说没有多大的区别，是吧？那些的东西呢，会给你带来一些利益，一些好处，一些名声，但作为人来说，你人应当得着没有得着，那个你都是一些虚空的，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菲利斯呢，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些的追求哈，他有一些追求。那保罗讲什么非常重要哈，保罗25节，保罗讲论有三样事情：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保罗对这个巡抚讲三件事情：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那按照一般的世俗，这个巡抚是高官，是给保罗定罪或者是释放保罗的。如果保罗讨他的好，讨他的欢心，他也许把保罗就放了。保罗可以跟他讲什么呢？讲祝福啊，讲给你将来永生的祝福啊，啊，你在地上怎么过都没有问题啊，上帝救你，你得到救恩，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了。然后你在地上你就享受你的官位，享受你的生活，享受你一切，然后你还可以得到永生。这个是现在的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就讲这个的。那如果保罗跟菲利斯讲这个成功神学，也许菲利斯一高兴就把保罗放了，对吧？保罗没有讲这个，保罗讲什么？公义，讲到什么？节制，讲到将来的审判，每一样都刺痛到菲利斯最重要的部分。公义是什么？菲利斯是做官的，做大官的， 那你在上帝面前你到底有没有公义？你要接受上帝的审判的，他显然很多不义的地方你需要悔改的。节制是什么？做了大官做了高官的人可能会纵情他的私欲的，可能他纵情的宴乐，他的生活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有节制的生活，是一个很放纵的生活，这是他的大罪。两个，公义是他可能犯罪的最严厉的地方，节制是可能他犯罪最厉害的地方，然后末日的审判，你将来面对末日的审判呢？那保罗是故意刺激他吗？不是啊，保罗是非常实切的给他传福音，从内心深处保罗是爱他的。那保罗既然爱他，就要给他传福音，这个福音对腓力斯来说是最实切的福音。你在上帝面前，在公义上你要悔改，你在节制上你要悔改，你才能够面对末日的审判，否则你没有办法得救的。保罗传的福音是非常正确非常实切，对他是有益处，这个是传福音呢。我再次跟大家说，传福音可不是给别人说漂亮话，可不是用福音去吸引人呢。福音绝对不是心灵鸡汤，福音绝对不是所谓的正能量，绝对不是的。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末日的审判，让人现在你真正的悔改，这叫做福音呢。那这个福音才能够真正救人呢。如果这个腓力斯他真的听保罗所讲的福音，他会得救的。不管他将来，不管他以前多恶，做官多么纵情私欲，他可以得救的。福音本来就是这样嘛，你只要悔改一定得救的。但是你要真的悔改吗？这个是你最重要的一个悔改的地方。保罗看出来他的问题嘛，你在这个点上你要悔改的。那保罗传福音给他，纯正的福音。后面的结果，腓力斯甚觉恐惧，他听了以后是害怕，他没有在福音当中感受到神的爱。那为什么害怕呢？如果他悔改他就不怕了。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不想悔改。问题在这里，你不想悔改，你就要面对将来末日的审判。然后跟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保罗意思已经给他讲清楚了，他说呢，哦，我再听一听吧，再听一听，犹疑不定，犹豫不决。这个是腓力斯的问题，因为官位太高了，因为在地上太舒服了，太享受了，太可以任意而为了，在福音上有困难。我们要看到哈，我们可以给高官传福音，我也必须跟大家说，高官面对福音有困难的。那些高官，那些大财主，那些大富豪，面对福音是有困难的。那些可能会成为他们将来进入地狱的一个残类。耶稣说的，让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都难。他们有难度，但是福音对他已经有足够的恩典。那如果你又过不了这一关，你为了今生的好处，要进入将来永恒的地狱，这是你的选择。上帝已经施恩给你了，所以这个是腓力斯。然后26节，腓力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看到没有？这是腓力斯的日常操作。关了人，在他权柄的下面，他要保罗贿赂他。为什么保罗前面讲到公义啊，讲到节制啊，这个都是他的罪行，他没有悔改，还继续向前走，他被今生缠累，在罪的里面没有办法悔改，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那最后呢，他找保罗谈，他的目标呢还不是福音了，他的目标又回到他的钱财地位上面。啊，这个是在社会有地位的人非常可悲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看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这些年我们中国也开始追求所谓的信仰，很多人都去求神拜佛，去追求还是今生的好处。你已经有了那么多的钱财，那么高的官位，你还在追求今生的好处，你就为将来的地狱你就付上代价，非常可悲的。但是呢，这是事实。 那如果哪一位高官哪一位财主你真正愿意悔改，那你是蒙恩的人啊，但是这个几率显然是不高的啊，盼望你是那个有机会悔改得救的人。好，27节，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啊，这是另外一个总督，接了菲利斯的任啊，叫菲斯都的哈。那菲利斯呢，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大家看到没有？菲利斯他在乎的是钱财和政治，因为呢，犹太人呢是一个政治团体，他说是宗教团体，他是个政治团体。他为了讨他的喜欢，就把保罗留在监里。他本来应该放他的，所以这是在福音面前看到的外邦人做高官的有势力的，就这样一个光景。好，那这是这一章的内容啊，接下来就25、26章，我是另外一课，我们把这个思考题过一下。好，那第一个，犹太人同谋杀害保罗，保罗外向却能够知道，是偶然的运气吗？不是的，上帝在上面的掌管，一定要看啊，神一直一路在掌管的。第二，保罗要外甥将谋杀计划告诉千夫长，是缺乏信心求外邦人的保护吗？不是的，那上帝给保罗智慧，也给我们智慧的，我们在地上这些权柄这些力量是上帝设立的，他也用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去用啊，这个不是求外邦人保护。第三，犹太人便是向巡抚陈述，明显有诬告的成分，为何犹太众人会同声附和？我说同谋和合一完全两个概念啊。那同流合污的那个不是真正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是良善的，是按照神的律法，是按照圣经，同流合污是一起同谋完成他们的恶的一个计谋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他们做假见证，那些人做假见证，违背十诫的非常重要的一诫，不可做假见证，他们正在做。第四，保罗为自己辩护，除了澄清事实，为什么还强调长存无愧的良心？我特别跟大家说哈，我们面对无论是教内的逼迫还是教外的逼迫，有两件事情是重要的，一个是事实，一个是良心，这两件事情都有一定的力量，那都会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定的保护能力的。我们凡事是本的事实，凡事是本的良心啊，所以这个是有力度的啊。第五，巡抚想听保罗讲述基督救恩，保罗为何强调公义、节制和审判？保罗就是按照他应当听的信息给他讲福音，那这个福音是准确的，对他是有益处的，只不过他没有得着，这很可惜的。第六，巡抚听到保罗的道理感到恐惧，为何还指望贿赂并继续羁押保罗？人的这种的困境，我说他官做的已经够高了，钱捞的已经够多了，仍然还是贪心，那这是人活在那个困境当中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啊！财主进天国真的好难，他已经知道有天国的救恩，他的太太是犹太人，他也来找保罗听福音，仍然还是在福音的外面，非常可惜啊，很可悲的一个情况。好，后面的这个天空体，第一，人的精心谋划能够蒙蔽人，人的精心谋划不能蒙蔽神。任何人在地上的诡计能够蒙蔽人，不能蒙蔽神。这个诡计有没有机会得逞？有的。得了逞以后，他得到益处吗？他更加糟糕。在地上不合神心意的谋划，如果得了逞，你会更加的糟糕。你信主了，可不敢走这样的路。啊，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应对挑战需要神赐的信心。应对挑战需要神赐的智慧，我们在神面前信心智慧都要有的，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应当怎么做啊？去传神的道，两个都要的，特别和外邦在互动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互动啊？要有智慧的。第三，违背真理会驱动人说谎言，违背真理会驱动人做假见证。 违背真理的人他一定会说谎的，违背真理的人会做假见证的，那会搭伙同谋的啊，这个是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合一和同心合一和同流合污是完全两个概念。好，第四，具备见证真理能力的是事实，具备见证真理能力的是良知，这两个样哈。你能够见证真理吗？事实是非常重要一个部分，第二个是良知的。我们传神的道的人，我们一定是活在事实和良知的里面，我们见证福音，否则那就是邪教的，那个不是真正的信仰，虚假的信仰啊。真正的信仰我可以用事实和良知和人说话，可以面对的，我敞开我自己的啊，这是真正的在真理的里面啊。第五，传救恩要按照福音的对象，传救恩要按照福音的真理啊。我们传救恩按照他对象，这个他应当是怎么样听，我们要跟他按照真理来说，不能用虚假的啊，这个糖衣炮弹的啊，这个那个方式，那个不对的，那不是真正传救恩的。好，第六，内心拒绝救恩会停留在恐惧，内心拒绝救恩会停留在罪恶。如果心里面拒绝救恩，在末日审判当中会恐惧的。那如果心里面拒绝救恩，一定会留在罪恶的里面，因为救恩是让人悔改的。那不接受救恩的人也不会悔改，那他就会留在那个罪恶的当中。好，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求你带领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啊，在你记录在圣经当中的每一个事件当中学习。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主你自己怎么样啊，行做万事，也看到属你的人如何在你的旨意的当中来完成你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面对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情，按着你的心意来侍奉你，传你的道。我们感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